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呢是11月13号星期三的节目，在嘉言旁边秩序的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
的确是的，11月已经来到了中旬了，那我们也步入了，我们说11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嘛。那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啊，一个很简单的感恩的事情你有吗？一个简单的。
有很多。
是的。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感恩的。那今天早会呢，我就分享有几个故事啊，就是跟我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生活的当中，接触的当中，你都有很多感恩的故事的。
我自己呢就我稍后再问详细吧，杨老师，我们可以问你这个故事的内容啊。那我自个儿呢，我反而是简单非常简单的事，就是我感恩今天我可以吃到早餐。吃早餐就是很感恩的事了。
早餐都是应该很正常的。
有时候呢，因为忙着照顾这个小孩起床嘛，那就是会特别要快一点快一点，然后呢就照顾完他自己就忘了要吃什么了。那所以呢，如果那一天早上呢孩子特别早起，然后我自个儿可以起床煮一个鸡蛋也好，这个也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呢。所以我就要为此感恩
了。在忙碌的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早餐呢，都是很感恩的。那对于我来讲呢，因为昨天呢很忙一天，我有很多的预备做分享，那我今天呢早上起来有公司的分享，那我就是需要很多的预备，但是我感恩的是主给我这样的智慧，让我能够顺利的完成，而且很好的去分享。
对，所以我们呢也在这呢跟大家说出这些小小的感恩事情。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呢听众朋友们呢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信仰上的疑难的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电话热线啊。现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听众了。喂，你好，陈姊妹。
陈姊妹你好。
天成老师好，嘉言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老师是那样的，就是，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有几个孩子，就是，孩子们经常问我一些就是信仰上面的问题，然后我就是回答不上来，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是。
你信主多久啊？
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信主。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小孩大了，你都一直在有信仰上有得到造就。
对，我大孩子就上高中了，然后小的上一年级。
小孩子是不是常常提出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些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
那你一般他们都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比方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说，我们信主就可以了，只要就是保证能够，以后能够上天堂，为什么我们还，就是教导我们就是。多读圣经了，多聚会了，以后得更多的赏赐。就是他们说到天上，就是什么都不需要了，要这些赏赐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就是说，比如说，有奥运比赛，那参加那些运动员，他为什么要去参加比赛呢？一方面他自己 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去进入到这个比赛，要试一试我自己的这个到底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我拿到奖项，所有去参加比赛的都希望能够拿到冠军，拿到亚军，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想去做的。那我今年不行，我明年再努力，这次不行，我下一次再努力。那这个就是需要去有一个方向的，有个目标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得救不是说哎，我得到了那个去天堂的那个门票，我将来我就得到永生，我就在那里等候了，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里面要去追求，要去成长，然后做主的工。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付代价，需要去努力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无论你活多久，短短的时间其实是为将来那个永恒来做预备的。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好好的去做主的工，去传福音，好好的去追求跟主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需要去努力的。所以不是说我信了主了，我得救了，就过我的生活了。那么主希望我们能够成长。那么所以我想你很多的问题呢，小孩子可能都有的，但是我们自己需要好好的去装备，就是在圣经上要去明白，然后在真理上要去认识，那个不断的要去追求的。
对，我想问啊，姊妹啊，你的孩子多大呀？年纪？
大的就是上16了，上高二了。小的今年是6岁多。
所以提出疑问的是大的还是小的那个？
大的。
小的他就你说的他都听对吗？他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大的那个青少年他会比较多疑问，对不对？
小的也有问题，就是我就有时候就是片面的，然后跟他们说了一下，就是有时候就是应付着说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平常有上网吗？
上网。
上网其实在你可以搜索有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啊，圣经当中的一些的这种真理性的问题啊，很多的，你可以去搜索一下，有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你可以去回答了。
可以。
对对对。
你说。
我的那个最小的吧是6岁多。然后我就是经常跟他讲这个，就是让他好好的信主读圣经了，然后还给他讲天上多美好，然后地狱多可怕了。然后就是近一段时间嘛，他经常跟我说，就是妈妈，我想就是快点就是去天堂，然后因为天堂太美了，咱那个早点见神。然后后来就是前两天我就是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要就是要快点去天堂？他说的意思就是天堂太美了，就是他有点迫不及待。那个我说你那个但是你不能就伤害自己。他就跟我说他的想法，他就说就是我就是想着就是怎么样把我自己就是让我自己就是早点死了，然后就早点见主。然后我一听就是哎呀特别吓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是说着那个但是如果自杀的话神就不要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还原来还有这种想法。
你怎么确定他是想有这种想法呢？是自杀呢，还是说他是有对永恒是有一种盼望呢？是完全不同的哦。
他就说他那个他就是想就是伤害自己，让自己就是快点去见主嘛，因为他就是他就是盼望，就是说那个天堂太美好了，
但是怎么呀
等不及了。
听起来哈 我们杨老师其实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可能就是他你的孩子他六岁，可能他表达的背后他真正的意愿并不是想要去自尽，就是其实可能他不懂得分明白，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天堂的话，他就需要去离开这个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他要离开现在的这个生命，他才可以到那个天堂去。其实可能他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对于这个属灵上的东西他是有兴趣，可是你可以引导他，让他知道，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有时候听孩子讲他的一些他其实可能是他的一些同我们叫做他的一些太小啊，他不明白，你要听他问问题背后的原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他刚刚老师他问的问题只是这个，如果下一次你孩子又在问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问题来继续的跟他探讨一下，但是我也觉得你有一点也是对的，就是你要告诉他呢，其实我们主耶稣喜悦我们是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们在地上是有使命的嘛，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到天家跟他见面，这个我们自己也不能知道的，但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好好活着，要去做耶稣的见证。其实你也可以引导你的孩子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要爱惜自己呢，还有一个我可以给姊妹一个建议哈，我觉得呢你要找一些呢对应你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些属灵的东西去给他们来吸收，我们不用那么快就跳进这个天堂地狱的教导，因为你自己对这个也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可以从基本来给孩子做一些我们说是比如你跟他介绍主耶稣的生平故事，很多小孩很喜欢看的是主耶稣的他怎么样去医治病人啊，或者耶稣的一些比喻教导啊，或者是圣经当中关于主耶稣四福音当中有很多奇妙的故事的，那些呢我们都可以从一个比较基础的让孩子先了解，哦，原来主耶稣是这样的，他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神迹奇事他有做得到，然后你从这些里面再引导孩子来认识我们的主是谁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你是可以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引导帮助他，而你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这些资讯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网络上也有很多这个我之前应该也有一些我们在那个手机上其实都有一些的卡通片呢，一个小孩现在很喜欢是看动画片来了解圣经的故事的，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找到这些资讯来，你可以去参考。对，对对对。
那刚才讲到那个天堂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人以为那个天堂就是离我很远，我将来我去到那个地方，的确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将来我们去到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地方，永远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你知道我们得救以后每一个人都是在天国里，就是这个马太福音讲最多的天国，天国就是什么，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天堂其中的一部分，天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上帝掌权。那现在天国在哪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天国的里面，也就是在神的掌权的当中。所以问天国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首歌就是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当你信了主的时候，我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的里面，那这就是天国。所以我们现在得救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天国里面，只不过我们没有完全进去，就是我们刚刚踏进一步，也就是 得到了天国的一部分的那个好处，那个福气。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肉身在地上，但是在灵里面我们已经跨入到那个天国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完全。什么时候？就是当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完全是在那个天国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与耶稣同在的地方。所以小孩子的追求没有错，他是啊，我向往这个天堂，向往那个永恒。他以为就是我一定要结束我的肉身的生命，我才能够跨入到那个天堂里面。其实你现在如果你信了主，就是在天堂里面。什么是教会啊？教会就是一群信主的人能够奉主的名一起聚集，一起敬拜，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在哪里？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就是天国它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有的教会在地上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天堂的敬拜，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祷告，都是天堂里面的。只不过我们是在地上有四个墙有顶的那个建筑的里面，但是如果你在没有任何的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天国的里面。这个天国是不受限制的嘛？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小孩讲，你信主，有主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天堂。你可以跟他讲话，你可以跟他唱诗歌来赞美他，你可以听他的声音，这就是天堂，这个没有限制的。你走到任何的地方，耶稣都跟你讲话的。所以你就跟他讲，你是你随时随地的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你就跟耶稣讲。这个就是
啊，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天堂。
他在学校里边，就在外面遇见什么事，他自己也会在心里面祷告。然后就是在家里面我不会教的吧，也没有什么学问，也不会教，就是每天我让他自己，就是读一张圣经，然后就这样。
我觉得姊妹呀，
问题我就。
我觉得姊妹呀，他六岁对吗？你说是六岁那个孩子呀，对不对呀？
对。
哦，六岁孩子，你叫他每天自己读一章的圣经，会不会对他的要求太多呢？我的意思是，其实，你要去做一些属灵上教导呢，你需要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给他。因为他这样长久下去，他自己不会明白了解的。您需要跟他一起读的，因为他才六岁，很多的字啊，他都不明白的。
对，你可以一起读的。
对呀、
啊。其实现在又有很多那个儿童版的那个、圣经啊，如果你能找到最好儿童版的圣经，然后跟他一起又带图画的嘛，
对呀、啊，
就比较简单一点。你就跟他读，或者是读四福音。你读那个四福音就容易一点，它是故事性的嘛，
对、啊、对，
你就跟他一起来读，或者是说你们分开读，读完了一起，你们一起来探讨。比如说耶稣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个人，那到底在讲什么？那你就需要预备咯。你简单的来预备，就是说上帝可以让这个五个饼，小孩当中的那个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个人就可以变成很多。那你可以讲说小孩子一点点的奉献给上帝，上帝就可以祝福到很多人，这个都是可以讲的嘛。你就简单的预备一些的多一点的信息给他，不要太多，你给他一点的信息，让他知道哦，原来上帝做这个是有目的的。小孩子的奉献你就鼓励他嘛，你也可以对上帝有奉献嘛。这个奉献就是说你把你的有的给上帝，就是让他也能够从圣经里面明白。但是呢，就最好就是能找一些带图画的儿童的故事书，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良友电台有一些儿童的一些的节目，你可以让他听，让他从那个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的信息。
嗯，
啊，我就是想想买本那个圣经图画册，但是就是在网上搜不到。
哎，应该有很多哦。
应该有，你可以问问你周围的这些肢体啊，看能不能找到啊。
对对对。
对。
对，应该可以的，因为你先去找找看，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你保持这个联系，因为你也发了电邮过来，对吧？短信啊或电邮，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先给你一些资料，或者是视频的连接也好，你可以使用的那个。对，因为以前也有听众问过同样的问题。对，嗯。
我就是想就是找一本就是那个关于信仰上各种问题的那种书，就是让孩子就是看他不明白的时候自己看，然后我就不用就是跟他解答了。
对啊，我们其实我们的应该节目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源库当中也有一些信仰疑难解答，我们也把那个发给你吧，因为你可以从中你自己先看，然后你丰富了自己一些的知识以后，碰到他们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问题的时候呢，有可能你可以给他一些指引。对，
嗯，
对对对。
就还有老师就是我就教导自己的孩子就是长大就是不结婚，这个算不算犯罪？
你再讲一遍。
就是我跟孩子说就是长大以后就是最好不要结婚，这个算不算犯罪？
为什么
这么讲呢？
我吧就是有两段婚姻，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
就是不好的经历是吗？
对，就是过得就是不太好吧，而且在婚姻当中也没有得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太也挺好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单身是吗？
现在是二婚。
我姊妹啊，不管你过去的经历是怎么样，你要看神的心意。神他不希望我们是因着我们的那个处境而把我们去影响到其他的人。你要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希望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就是本身上帝的心意。那么人犯罪以后，上帝拯救人，同样的也让人能够恢复到那个状态。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也是讲嘛，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都那么讲哦。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生出这个敬虔的后代，一个见证的后代，一个见证的家庭。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心意的话，我们把我们的这种观念灌输给孩子的话，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对。
所以你从头到尾你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上帝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归到神的里面，更是能够把他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有个家庭，这个家庭不是说夫妻两个人生个小孩然后工作然后让他们上学，不是这个的。基督徒的家庭是能够彰显基督的那个生命的，把爱能够彰显出来的，就是你最起码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你的后人，把你的后代能够带到耶稣的面前，同样的让他长大以后也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
就是因为这一点吧，就是还有就是我也是忧虑的比较多。我就想就是他结婚就是生了孩子，如果他将来把孩子教育不好，然后
所以姊妹啊，你的观念是错的，你要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不可以把我好的真理的教导给他的，让他们能够早日信主，然后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家庭，能够彰显基督呢？你要反过来想哦，不要因为你自己的那些遭遇就认为婚姻是不好的，婚姻是失败的。你反过来想，如果在基督耶稣里，他的婚姻的观念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婚姻观念，所以要从你开始。你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段的婚姻里面，那你能不能从你的现在的婚姻的里面来建立一个基督的信仰的一个家庭，然后影响到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6岁，让他们那个在小的时候就认识主，更是将来也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家庭，而是属基督的家。 这个才是应该是我们可以做的。
对呀、啊，姊妹，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教导，请你好好回去想啊，我们在耶稣里的人，我们有信仰的，我们不应该这么悲观的去想您的孩子的未来的。
姊妹啊，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你啊自己有时间你可以去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有关教会真理的，就是讲到我们过去如何的失败、软弱、犯罪，但是靠着耶稣我们拯救，得拯救，我们更归入到神的里面，更是归入到教会的里面。那教会是做什么？教会就是能够在基督里面一起来建立。所以你看到所有信主人，他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好好的去侍奉，好好的去有见证，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读的。
对，
你有时间你可以慢慢去读以弗所书好吗？
好啊，谢谢姊妹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哈，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教育孩子，好不好？
好
了，我们对，有机会我们再可以连线。
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老师，好，再见。
好，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他。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事情，不过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却觉得自己不会祷告。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祷告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如何看祷告。我们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6:5-8，《马太福音》6:5-8。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假冒为善的人祷告，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了，意思就是神不会理会他们的祷告。祷告要进入内屋，关上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祷告的时候不可以有其他的人在场，而是说祷告是个人和神之间的事情，祷告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人。只有真诚的祷告才能蒙神的悦纳。当你和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只是照着别人的得体华丽的祷文来向神讲话呢？却忽略了祷告的诚意。有没有借祷告来对别人讲道理呢？又或者借着祷告来炫耀自己，而没有把焦点对准神呢？其实神所看重的是一颗真诚的心。 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用重复的话来祷告，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为同一件事多次的祷告，而是说不要繁复而缺乏诚意的来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以为祷告的越长，用的词语越美丽，神就会越喜欢。我们的祷告生活会不会很公式化，缺乏了诚意呢？耶稣对外邦人在祷告方面的批评，对我们又有什么提醒呢？好的祷告不在乎长短，也不在乎言辞是否美丽动听，最重要的是能够对准神，诚恳地来表达内心的思想，同时也用一颗安静和等候的心来聆听神的声音。
要你，主，我愿跪下来祷告。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李姊妹。
李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我今天就一直等你们的电话的呢。
哦哦，
你好啊，姊妹啊，我是黄家言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姊妹，您之前应该也有打过来给我们的是吧？
哦，就是我已经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了。
是的，一直都是讲到自己的情绪方面的问题嘛。
现在就是我就心里老是呀，觉得也非常有点软弱吧，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一直身体也不太好。
哦，是的。
哎，就是身体老是有病，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就心里想问一下你们，想让你们也帮助我一下。
嗯，
哦，你身体是
我也觉得对神了还是怎么回事？
哦，那你能讲一下你身体是怎么回事啊？是要长期有看医生吗？
去年是做了一个房颤手术，好了以后时间不长，结果腰又骨折了。
对，
在床上睡了可能有个将近100多天吧。
哦，
100多天，现在刚好一些。完了以后，现在又检查出来的是心绞痛。哎呀，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接受不了一个，我说主啊，我是怎么了呀？这是。
嗯，
一直就是身体不太好，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有点想不通。我说主啊，这还是我犯罪了，还是我得罪了，还是怎么搞的？我的心里就经常的郁闷，吸得不起来。有时候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
我自己也在祷告，我也给神说，
嗯，
可是有时候祷告也祷告不进去。也不知道再怎么祷告，有时候也不会祷告，有时候一祷告，有时候也不想祷告。我说，总而言之，就心里特别的郁闷吧。好像心天天这么活着，也觉得没意思。天天这么郁闷的，没一个好的身体，干活也可能太重的活也干不了。哎呀，反正是总而言之，就是心情不太好。
嗯，
说的每天都特别的，就是郁闷吧。
嗯。那你
想给你们打个电话？
你现在是需要工作吗？
现在没有工作，现在就在家里待着呢。现在是啊。
哦，所以你就是一直是在这个病痛的当中，你自己本身心里想不通，你也不想祷告。
也祷告，有时候就软弱吧。我说我就不知道，好像也不太会祷告了。我就心里想着呀。自己也在祷告，但是你好像觉得神不知道垂听了没有，还是怎么回事，心里就特别的郁闷，反正是每天有时候觉得活得不开心，好像是。
嗯嗯，对呀，姊妹呀，我想问一下你，你的年纪现在多大呀？
我已经67岁了。
嗯。那你在您说在那个去年做一个大手术嘛，你可以多讲一下在做手术之前呢，你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
做了手术之前挺好的呀，那各个方面都，你说干活呀什么，都觉得挺精神的一个人。哎呀，那就特别特别精神。这一从那个手术一做完，
嗯。
就好像接下来就一直就有病了，好像是。
您说挺好的意思是一直没有。
就是消停的时候。
啊，您说挺好是一直没有什么大病痛是吧？您有没有做身体检查呢？
没有，一直没有，就是啊，
嗯，
不管干活呀干什么都挺精神的一个人呀，到外面跑一跑呀，
嗯，
干什么就是好像都现在整个好像成另外一个人了，好像是。
对对对。因为要了解一下你家族也有没有人有那个生病的病史，因为其实一个人身体的健康，有时候你自己不太了解的。对，你知道你家人，你的比如妈妈、你的外婆、爸爸那边，你家族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家人也是身体不太好，或是有什么特别的病，你知道吗？
其他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病，就是都反正是老爸老妈都他们都活的都80好几了，也才那个什么的啊。
嗯，
之前也有些病。
嗯，什么病？
老妈那时候是得的心梗，好像是也去世了。
也是心脏的问题吗？
还是突然去世的，也是心啊。
对对对，因为你要了解你家族的病历史病啊，因为我们说你因为刚刚你讲。本身你身体挺好，其实有时候呢，也许是我们以为我们身体好，可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有可能是隐藏了一些，到了一个年纪，有一些引发了一些事情，你的身体才突然间就会走下坡，而那个在你的可能一直隐藏在你的基因当中，你不知道而已。所以为什么你要先了解一下，当你身体不好，你是不是家族的人也有一些病痛的历史？比如你刚刚说心绞痛，心绞痛是那个可能也是跟你的家族有关，因为那个不是无缘无故而有的心脏病，对吗？
啊，也不，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对呀、
啊，
所以呢，你这个你看医生的时候你要问的。其实你也要问一下你家族是否有人也有这个病，比如你刚刚也说你可能你的妈妈也有心脏问题，也许你不知道而已。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要看医生呢，医生也会问的，他会问你的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比如是糖尿病，我们要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大概啊，比如血压高、糖尿病。那些都是有家族遗传，或是心脏问题，也许是你的家族当中有一些的基因，有很大的机会会有这一类型的病。这个可能姊妹一直没有留意吧。
我还没想到这个。
嗯，对对对，
也没想到这个。
是的，所以有时候当你身体一出现，比如你有一个突然间发生的事情，要做手术之后，身体会下降，那个机能会下降的特别的厉害，因为你说你躺了100多天哦，在床上哦。
对，腰不能。
是啊，所以那个有可能就引发你身体，因为你躺着以后。你要去做，我们说你一直躺着，你没有活动，其实对你身体会造成很多的伤害的。所以为什么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以后呢，都其实要鼓励那些病人呐、啊，每一天你要起床，如果可以的话，要起床走一走，不能整天都躺着的。而且我们说。受伤以后还要做物理治疗嘛？物理治疗你知道是什么吗？
没做过，我就
对呀、啊，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医院没有给
你
的。
你的医生没有帮助你做一些的康复的一些的帮助吗？
对，术后康复。
通常医院，
你说我自己在家里活动活动。把腰怎么来回就是活动活动。
如果你做这种腰的手术、
嗯、
跟骨啊筋啊有关系的话，通常医生帮你做完手术以后要不然就是医院本身，或者是给你介绍到另外的帮助你做康复的这样的治疗的，通常医院都会有的，就是帮着你做一些的运动啊，或者是器械啊，帮助你增加肌肉，然后让你的身体能够慢慢恢复。否则的话，你就那个，比如说你肌肉萎缩，或者是你的身体会转差，让你的本身的那个做的手术那个伤没有办法很好的恢复，这个都是医生可以帮助你的。
嗯。
嗯，是，但是我大夫就说让我自己在家里那个什么。
所以
但是他有没有告诉你说怎么做呢？
他告诉我了，那就给我发的图片，怎么做腰上的那个什么。
哦，那你有没有跟着
那个？哎，
有没有跟着做呢？
做的不多，反正是。
对呀、
啊，
你一定要跟着做。
是啊。
对， 因为我们人岁数大了，特别是到四五十岁以上呢，就开始这个身体的机能开始转差，特别是比如说肌肉啊这种筋骨的这种能力啊就转差了，所以在做手术之后一定有一些的方法帮助我们身体能够恢复，因为人有这种恢复的机能，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呢可能就萎缩了，特别是很多老人家比如说这个摔伤以后，你的筋骨那慢慢的恢复过程当中，你没很好的物理治疗或者康复的运动的话，那你就肌肉萎缩，有的人就走不了路了，很多这样的人的。所以呢就是你一方面要有适当的运动，另外就是你做一些的健康的检查。一般的来讲呢，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是有帮助你去做身体检查的，比如说心肺功能，或者是你的这个胃啊，或者是内脏很多的器官有可能会病变，这个都是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检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做。因为你想想一个这个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开始进入到这个身体退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运动的话，那就等于是越来越多。因为我见过很多老人家到了六十岁以上，这个身体马上就急速的下降，很多这样的人，甚至有的走不了路的，我都见过。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因为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七十岁了，有的人是身体机能上，有的是心理或者是精神方面。我见着有一个在外面的一个老人家退休了以后，他马上这个精神的状态很快就转变了，然后呢就失去记忆了，所以这个都有可能哦。六十岁七十岁的人突然间这个身体转差都有可能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你不要说哎，你的妈妈活到八十岁，很多人都可能活到八十岁，但是呢我们不一定保证我们自己就是能够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或者像其他人一样，所以我们最起码有个预备，就是说我到了一定年龄了，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保证，能够有锻炼身体、饮食健康这方面都需要注意，然后定期检查。
对，姊妹呀，我们想要透过这一次机会啊，就是给你一个概念呢、啊。你有听过一个叫做我们现在叫乐龄呐、啊，就是快乐的乐，
对，老年人
那个年龄的龄，乐龄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已经踏进那个就是已经年纪大了，或者好像刚刚杨老师说有一些他退休了，好像姊妹，我想你没有工作，应该也是算退休了，你不会再回到职场上去了，那个。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还可以快乐的生活？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啊，整个世界啊都在推广的一个概念，让那些年纪慢慢长大的人啊，他们有个心理准备，我们呢要活得快乐。所以，如果姊妹现在开始你知道有这个概念，我们叫乐龄概念哦。那怎么可以让自己在六十岁以后呢，你还可以享受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呢？那我觉得呢，你也可以呢，啊，你现在听了这个概念以后啊，我知道，我不知道姊妹平常你有没有用，你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的，对吗？
听了的，我最近收到了，我一直在听。
对对，那你会用手机，你会用手机的，对吧？你会用手机，代表你也是可以上网的，对吧？你就搜寻一下乐龄，在手机上搜寻这个快乐的乐，年龄的龄，你看到有很多乐龄的概念啊，他怎么教导你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怎么去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有很多他们没有信仰的，可能灵性的部分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发现， 但是满足他心灵里面，他也可以找到很多，比如他多看书啊，他去学一些他以前不懂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满足他心灵里面的部分。但是姊妹，你是基督徒，那你更加在灵性上是，其实你知道你怎么样可以活化你的灵性，就是你可以不单单只是祷告的，对吗？你可以去唱诗歌呀。我们也要鼓励姊妹，当你喜欢赞美啊，唱诗啊，你可以学一些新的诗歌来赞美主啊。你现在能够去教会里面的话，你多参与一些群体活动啊，因为现在你也可以活动了嘛，只是不能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而已。你可以走的，你可以去参与在教会当中一些比较可能是活动不用那么强的那一些的服饰，对吗？你也可以跟牧师说，可以让我做招待吗？可以在这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可以去帮忙可能派发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你可以问一下。其实你找到你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对吗？你有这个价值，对，其实就是这样了。那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吃的健康，休息作息也要健康啊，身心灵各方面你都照顾好呢，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年龄里面你就要快乐。你看呢，圣经也教导嘛，很早就教导啦，喜乐的灵乃是良药嘛，对吗？
对，
嗯，
是的，
对
对。其实人呢，
就是
你讲，
反正我自己也祷告，也读经，有时候也赞美，有时候总是心里面没有那个精神头了，好像是呀、啊，就觉得自己觉得每天活着好像没意思呀、啊，就晓得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天天这个样子，哎呀，就觉得心里特别伤心，特别难过，就是。
刚才我要讲的就是，人呢是有目标性的，从生下来就要去追求，就要找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那我们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找工作婚姻家庭生小孩，可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如果我们比如说退了休我们通常在家里面可能就会觉得寂寞呀，孤单呐、没有意义啊，那再加上病痛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很悲观。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最起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啊、很多老人家，你知道我就是最近我就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有癌症的，但是见到面的时候非常喜乐的，总是给你很多的鼓励的话，而且他们还在服侍，80多岁还在教会里服侍我。然后这个女士呢，她也去照顾一些的其他的女士。那这个就是她有人生的目标方向，虽然她身体上有病痛，但是他们还是到处去帮助人服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哪怕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的服侍，或者是关心其他的肢体，比如说跟你比较近的一些肢体，你去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是非常开心的。
对，好啊，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你谈到这了。那希望我们今天给你的资讯一些的鼓励呢，你真的可以回去想一想，搜寻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你做一个照顾自己的一个开始哈，好吗？
对，你可以继续我们电话联系，可以我们继续来彼此的互动。
好，谢谢你的电话。好的。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实在是最能使我们蒙恩的了。我们这样的恳求就可以使自己的意志死掉。我们的意志既狭窄又软弱，而且呢常常犯错，结果呢只能为我们带来不幸。但是神的旨意
如果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全，就能够活出神完全的爱、完全的智慧的心意。只有神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我们自己呢，却分辨不清。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意志完完全全地交给主，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如果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旨意里，那无疑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神在他的大爱里要领我们到达最光荣的目的地。
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也听过了这个广告啊，一直呢我们很强调这个品格教育，所以大家呢也要好好的来留意收听。来到我们这个礼拜，其实这个栏目已经第6集了，下个星期呢就是第7集了。希望大家听过以后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哈。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